我陪你到外面跳去，敢不？
那男人挑衅着说道，伸手想拉陈三，被陈三一下子推开了。
上外面，怕你啊，走。
陈三向来是不怕打架的，尤其是在美女面前，脑袋掉了也不能示弱。估计自己收拾面前这个男人也费不了多大劲儿。陈三随着那男人走出舞厅，那女郎也跟了出来。往右一转，是一个胡同。那男人突然转身对着陈三就是一个电炮。陈三虽然一直夹着小心，但没想到那小子说打就打，急忙一闪身，肩头还是被打中了，隐隐作痛。两人立刻厮打在一起。陈三本以为三两下就可以把对手制服，没想到那男人颇有几分力气，出拳也狠，厮打中陈三居然没占到任何便宜。就在这时，也不知道从哪里忽然窜出来十几个人，有人手里还拎着家伙，对着陈三一通乱打。这下陈三可吃大亏了，一开始还能勉强还几下手，到后来干脆双手一抱后脑勺，屈膝躺在地上，愿意咋打咋打了。
好了，别打了。
是那女郎的声音，这伙人才住手。那女郎走到陈三近前，抓着陈三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提了起来，盯着陈三满脸是血的脸，冷笑着说，
就你这逼样，还想和姑奶奶跳舞？走啊，我陪你好好跳跳。
说着挥起手来，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耳光。此时的陈三基本上是除了挨打之外别的啥也不会了。打完后一抖手，把陈三的脑袋摔在地上，又狠狠地踢了两脚，这才带着众人离去。陈三躺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陈三感到有人拽自己的胳膊，耳边隐隐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哎呀，咋这么重？陈三费力地睁开双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用力地向上拉自己，看意思是想扶自己起来。在哪里睡觉不好，偏偏要在这里图凉快啊。那女孩嘴里嘀咕着，气得陈三心中暗骂，真是游龙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居然会被这样一个小丫头如此奚落。可她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那女孩使了半天劲也拉不起陈三，突然生起气来，向前一推，松开了手。陈三被摔得闷哼一声，
这么沉，谁能拉得动啊？
耳中隐约听到女孩气嘟嘟地说着话，又昏了过去。女孩撅着小嘴想了想，拿出手机拨了出去。陈三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了。他一咕噜声坐起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其实他昨天受的本都是皮里肉外伤，没有伤到骨头，只是醉酒后又失血过多才会昏迷不醒。经过医院的治疗，又睡了7-8个小时的觉，已无大碍。见他坐起，一个小护士走过来说，先生，你醒了，这是昨晚送你来的那位小姐留给您的。说着
递给陈三一张纸条。陈三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范露露，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哎呀，还真活过来了。
生到人到，陈三一眼就能看出推门而入的正是昨晚搀扶自己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也就20刚出头的年纪，个子不高，略显瘦弱，漂亮白皙的脸蛋上长了一对充满灵气的大眼睛。
啊，是啊。
陈三笑笑说，
活过来了，谢谢小姐的救命之恩。
那女孩刚才还笑得很灿烂的脸一下子板了起来。
什么大姐小姐的，不知道我叫啥名啊。
陈三愣了一下，这些年他一直高高在上，别人和他说话都是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何曾听过这种语气。但随即反应过来，连忙改口道，
感谢陆妹妹的救命之恩。
那女孩范露露这才转怒为喜说，
其实本姑娘也不想救你，主要是看你躺在马路上影响交通，如果把人家的车给撞坏了。
陈三看他边说边满脸坏笑地看着自己，一时竟无言以对。范露露见陈三不说话说，
你嘴里不说话，心里在反驳我，是也不是？
陈三只觉得这小姑娘刁钻古怪，和自己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女孩子截然不同，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说，
没有没有，不敢，陆妹妹说的有理。
到底是没有还是不敢啊？
范露露的小嘴又翘了起来，
这根本就是两个意思嘛。没有是没有反驳，不敢分明是在反驳却不敢表现出来，到底是哪一种？你还不从实交来。
陈三这次学得乖了，连声说道，
当然是没有，刚才是我错了。
范露露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说，
看来你还是个可造之才。
陈三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敢问，心中暗想，
不知道他要把我造成什么才。
忽听范露露问，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陈志龙。
陈三赶紧回答。范露露突然仰头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陈三被他笑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有什么好笑。女孩笑毕，做沉思状说，
你这名字啊，起的就不对。
陈三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哪里起的不对了。就听范露露郑重其事地接着说道，
人家龙都在天上飞，你却在地上躺着，应该叫虫才对。
陈三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只好顺着他说，
我主要是没飞太好，掉下来了。
范露露咯咯娇笑着说，
呵呵，而且还是头先着陆吧，呵呵。
突然来到陈三近前，撩起他鬓角的头发，柔声问道，还疼吗？此时陈三和女孩近在咫尺，只觉得他吹气如兰，目光中满是关切之色，不觉心中一荡说，
没事了，早就不疼了。
范露露帮陈三办好出院手续，陈三想起自己的车还在那家静心斋的酒店门前停放，就约他一起去那里吃饭。从医院出来时，陈三特意回头看看，原来是县第二人民医院，怪不得没有看到沈潇潇和徐春莹。两人
边吃边谈，尚未投机。陈三已经摸透了范露露的脾气，说话时只要顺着他，让他占上风头，他就会眉开眼笑，兴高采烈，稍有不如意立刻便撅起小嘴来个晴转多云，阴晴变化之快令陈三叹为观止。一是感念人家对自己的救命之恩，二是这女孩虽然刁蛮任性，但并不让人生厌，反而是陈三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新鲜感。所以陈局长夹着十分的小心，看着范露露的脸色说话，只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任何一个女孩子，有时难免有些词不达意，显得矮板笨拙，窘态百出，这反而令范露露大为开心，不时咯咯娇笑不已。当范露露问及她昨晚受伤的原因时，陈三也未隐瞒，向她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然，他自己的无理之处，那是必须得删减改编一些的。
你不是本县的吧？胆子可真不小，连凤姐都敢招。
陈三见范露露虽然面带笑容，但目光中分明有担忧之色，就问：
这凤姐是何许人也？怎么如此厉害？
露露摇摇头说：
江湖中的事，本姑娘可不清楚，也懒得知道。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这凤姐可千万不要再招惹了。
陈三见他不肯说，心中有数，也不勉强。吃完饭，摸了半天钱包，哪里还找得到？尴尬地对范露露笑道：
下次我好好请你。
哼，就知道你要吃白食。
范露露瞪他一眼道：
不过你记得就好。
回到市公安局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两个警察去 H 县秘密调查，看看那个凤姐是什么来路，看看 H 县到底有什么黑社会势力。其实这在 H 县本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两个警察根本没费力气，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向陈三报告。原来在 H 县的黑社会中有三龙一凤之说，他们在 H 县已经横行了十年有余。三龙是武云龙、刘飞龙、楚天龙，一凤名叫莫凤兰。这三龙原本不在一起，后来机缘巧合结拜成兄弟，渐渐成了黑势力流氓团伙。自从这几个人纠结到一起之后，在一支县真是无人敢惹，他们要是跺一脚，一支县的地都得颤三颤，摇三摇。三个人中，老大武云龙今年42岁，以胆大著称，据说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手下党羽众多。老二刘飞龙以心狠手黑成名，打起架来六亲不认，专下死手。老三楚天龙是个色鬼，而且专门喜欢对在校的中学生下手， H 县被他糟蹋过的女孩子不计其数。那个莫凤兰名义上是武云龙的干妹妹，其实就是他的情妇，敢打敢拼，能喝能赌，堪称 H 县黑道上的大姐大。据说一次在街上，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小混混多看了他两眼，他当众把人家打得口鼻窜血，跪地求饶不算，还一定要把那个人的眼睛给抠出来。那小混混知道这人是凤姐之后，魂儿都吓没了。
莫凤兰在酒店吃饭，他就在一旁跪着，跪了大半个晚上，后来又托了很多人情，还赔了10000元，这才算完。两个警察把偷拍到的照片交给陈三，陈三第一眼就认出那个莫凤兰和武云龙正是那天晚上和自己打架的两个人，忍不住破口大骂：
那他妈的警察都干什么去了？难道 H 县的公安局就是个摆设不成？
刚骂完，突然又呵呵笑了起来，暗想：
莫不是天下的公安都和老子一样？
那两个警察见局长一会儿怒一会儿笑，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赶紧汇报说：
据我们这几天的了解，这个黑势力团伙似乎和县公安局局长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听说有一次，那个武云龙在歌厅里和一个警察打架，把那个警察的枪夺了过去，还给痛打了一顿，结果被抓进去之后，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啊。
陈三手里拿着几个人的照片，不停地摆弄。其实他最关心的是那个凤姐莫凤兰。那两条难得一见的美腿，着实让陈三神魂颠倒。
妈了个逼的，为了你，老子险些把命搭上，看你落在老子手里，老子怎样收拾你。
忽然又想到了王思雨，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件事摆平才行。
于是对两个警察说：
这段时间你们两个不用到局里来上班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就给我调查这三龙一凤，记住，要证据，证据越充分越好，一切秘密进行，不要打草惊蛇，不要惊动任何人，尤其是不能让 H 县公安局知道，明白吗？是，局长。
两个警察领命出去了。王思雨正在赶写一篇新闻稿，突然接到 H 县县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母出车祸，生命垂危。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把手中的活交给同事，向领导请了假，匆匆踏上归家的列车。归心似箭的王思雨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出站台，他就被两名便衣控制，并劫持到一辆面包车上。由于刚才看过两名便衣的证件，知道他们确实是警察，所以王思雨并不如何紧张。也许是他们搞错了，反正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到公安局说清楚也就是了。当他被戴上头套时，他的心不由地悬了起来，因为他还没有听说过民警带人要蒙上眼睛的，但此时的他已经别无选择。半个小时后，他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尽管不知道这是哪里，但绝对不是公安局，凭感觉应该是一个地下室。房间很大，很空旷，只有两张大床和几副桌椅沙发，没有窗户，明亮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王思雨刚想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两个便衣已经带上门出去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仿佛铁桶般的四壁令他更加绝望。他斜靠在床上呆呆地发愣，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逃走的办法。由于旅途劳顿，王思雨不知不觉地合上了双眼。
开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
你是谁？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终于见到了可以质问的人。来人正是陈三，他没有理会王思雨的提问，而是把手里的杂志扔到他面前，冷冰冰地说：
这个是你写的吗？
是，是我写的又怎样？
王思雨低头看了一眼，是那篇久问王思家之死。
你凭什么那样写？
事实，凭事实。我实地调查采访过许多当事人。
王思雨知道他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揭露事实真相是我们记者的责任。
他义正言辞地说。
可你写的根本就不是事实，分明是公报私仇，利用职位之便发泄对政府处理你妹妹自杀案的不满。
陈局长面无表情地说，
大多都是你个人的主观臆想，没有任何证据，你犯了诽谤罪，你知道吗？
诽谤？我诽谤谁了？
王思雨问。
H 市公安局，还有 H 市的政府领导。
你是谁？你凭什么抓我？就算真的犯了诽谤罪，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你这叫私设公堂，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王思雨激动地说。
不愧是大城市大炮看的大记者，果然非同寻常。
陈局长冷笑着说。
不过到了这里可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你不用管我是谁，如果你想出去的话就得乖乖的听话。
你要让我干什么？
王思雨问。
马上写一篇公开道歉的稿子发出去，把你以前写的东西彻底否定。
陈局长顿了顿，接着说：
至于怎么写，你是记者，肯定比我会说。
这绝不可能。
王思雨嚷道：
我不管你是谁，让我做违心的事，想也别想。我妹妹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哈哈哈哈，
陈三狂笑着说。
好，好，好，有个性，有胆量，有志气。既然你不愿意，可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陈局长一把把王思雨抓过来。其实他进来看到王思雨的第一眼就被她漂亮的容貌所吸引。王思雨长得和她妹妹王思佳非常像，大约1.65米的身高，白白净净的瓜子脸，属于那种丰满圆润型的女人。当初陈局长在兰亭宾馆招待才华时，第一次看到王思佳便心生邪念，但为了拉拢才华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现在捉到王思雨，他哪肯放过？只是要逼王思雨发表道歉的文章，他才一直强忍着心中的欲火。现在见王思雨不肯就范，立时暴露出本来的面目。
放手，流氓！放开我，放手！
王思雨拼命地挣扎着，